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在圣经里面，生命记看到设立逃城的事情，逃城就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。严格的律法的制度显示了神对无辜的人非常的关心。在民数记第35章里面，我们就看到神要利未人设立6座逃城，3座设在约旦河东，3座设在约旦河西。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19章2到4节，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3座城，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3段，又要预备道路，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，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。定例乃是这样，凡素无仇恨无心杀的人啊，这里特别提到，如果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，逃城可以使他免受暴民的报复攻击，同时也使他能够逃离死者亲戚的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的攻击，受到保护，直到做出公平的判决为止。在这里神说得很清楚，逃城是要保护无辜的人，于是就举例了说明什么就是误杀，不是谋杀，是误杀的人。这个我们看接着第5、第6节，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，手拿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飞落在邻舍身上，以至于死。那这人逃到那些城就可以存活，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，因路遥远就追上将他杀死。其实他不该死，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。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说得很清楚，逃城不是为保护有罪的杀人犯。接着我们看11、12节，若有人恨他的邻舍，埋伏着起来击杀他，以至于死，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，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，从那里带出他来，交在报血仇的手中，将他致死。啊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接着看第14节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，那是先人所定的。这里讲到地界是很神圣的，神所定的地界保护人的财产安全，建立财产保管的制度。接着看第15节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2、3个人的口做见证才能定案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律法是有尊严的，要求非常严格的，无论如何一个见证人是绝对不够的。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遵行律法，他就应该弄清楚律法所规定的内容是什么。啊，某某人如果有假见证人出来，那么被告和控告的人都要站在耶和华神的代表，就是祭司和审判官的面前。如果审判官裁决见证人说假话，那么他怎么样指控别人，他就是要按他所指控的罪名惩罚他，这样恶就能从他们中间除去的。啊，这是在第16节到20节所说明的。接着我们看21节，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这个就是律法的规定，律法是讲道理公正，不讲怜悯的。感谢神，神在基督里面没有按照律法来审判我们，神却因着主耶稣自己的恩典来拯救我们。感谢神，如果神按照律法来拯救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永远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的。神没有按照律法来定我们的罪， 因为我们绝不可能达到律法上所要求的。律法就是律法。今天我们似乎很轻视啊律法的规定，但神仍然是执行，要执行他的律法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感谢神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律法所要求的，他使我们这些罪人得到主耶稣的赦免，神借着耶稣的宝血，借着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。所以神的宝座是私人宝座，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舍命，他的宝血洒在那个私人宝座那里，这个就是神立约的血。耶稣基督在他的恩典来救赎了我们，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，反而是我们是违背的律法所要求的。所以在神面前，你我都是罪人，我们有罪，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代赎的代价，为我们付了刑罚，完成了律法所要求的。这是神奇妙的救恩，他的安排，很无尽又美好的恩典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感谢神。生命记是非常实用的，里面的律法很实用的，触及我们生活上每一个层面。虽然这些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应用到，应用这些律法的原则，就可以为我们人类带来的和平跟幸福的福祉。那么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以看生命记来作为解决。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也被那些关于当兵的问题、服兵役的问题来困扰了，他们不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啊需要去服兵役、当兵，或者说不要当兵。神也定了一些基本的法则，让人在某种情况之下他可以不去当兵。现在我们看生命记20章第1节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。是的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人心都是坏到极处，有罪恶，所以才会产生许多的战争。有时候是为了公义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不得不打仗，因此战争就发生了。那么神会支持一些公义的战争，那我们的问题就是，这场战争神站在哪一边呢？如果神不在其中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其中。接着我们看20章2到4节，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，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境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。我们看到在打仗的时候，征战的时候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你要确定你是在神的那边。神命令他们要和这些外邦人开战，并且应许神要与他们同在。神就定了4个条件，或者说提出4个正当的理由，在这个时候让人可以不必要去当兵。接着我们看第五节，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，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奉献。如果有人盖了一栋新房子还没有住进去，他就可以不必去打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都会在新盖的房子上面，他的心和他的感情都落在新房子上了，他想要住新房子，要进去住，神就给他机会进去，有住的机会。接着我们看第6节，谁种葡萄树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。如果这年轻人他们是农夫，有人刚刚开始他的事业，他才种了一个葡萄园，他还没有机会收取葡萄，所以他可以不必上战场，他的心跟他所想的都是他自己的葡萄园，那么他可以留下来，只等到他吃到葡萄，直到他的事业稳定为止，免得万一他在战场当中阵亡了，由别人就收取他劳力做工的成果。这是很有人情味的啊一个理由啊，不去当兵。接着我们看第7节，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弃娶。那这里又有一个说到，年轻人已经订了婚了， 他就可以不必去当兵，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子，想要结婚，让他留在家里结婚吧，因为他的心会在这个女孩子身上，他可以不必要去当兵。那第四个可以不必要当兵的一个理由是在第八节，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就是这里说到，如果有一个人很坦白地说，我胆子小，我怕打仗，我不要去打仗，那这四个理由可以让人不必去，这第四个理由可以让人不必去打仗。那么这个律法我们知道，在士师记第七章，基甸啊，有一个士师叫做基甸，那他的军队就应用到这个原则。这个基甸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有相当一大群的军队，有32000人聚集在他那里，他们想要救自己的国家脱离米甸人的迫害，因为米甸人苦待以色列人，所以耶和华就说对他说，人太多了，如果有人心里恐惧害怕，他就可以回家。当这句话一说出来，有22000人先打包回家去的。神又告诉基甸说，人还是太多，那怎么样选呢？那么他们就到溪边喝水，那有些人是全身跪在地上喝水的，有像狗一样舔水的，结果最后我们都知道，就留下了300人，那他们是用手捧着来舔水喝的。那么他们300人去打仗，那其他的都被遣散回去的，很想参战的人就去打仗，结果呢，神就让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。神要他的百姓上战场之前要明白两件重要的事情，第一，他们必须要站在神那边，他们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去打仗，而且知道神会与他们同在。第二，他们打仗的时候必须要有热忱啊！神，我们看到神做事情都很有智慧，甚至在打仗的事情上面都为他的自己的百姓做了妥善的安排。接下来我们看第10节到12节，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，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，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给你开的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，若不肯与你和好，反要与你打仗，你就要围困那城。这里定下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对他们说，要打仗就是要打胜仗，否则那最好不要去打仗啊！这是一个战争的原则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从第8章到21章讨论了宗教跟国家的一些法令，那么到了第21章啊，就告一个啊一个段落。那这些律法都是很有意义的，也关系到以色列人他的生活的不同的层面。现在我们来到21章1到4节，21章1到4节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，不知道是谁杀的，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，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，直量到四围的城邑，看哪、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，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、未曾负轭的母牛犊，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，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。啊，这里这段经文就是说到，如果一个人是被谋杀了，他的尸体被人发现了，那么这个城里的官长就要去测量，找出最接近的城市，那么这个最近的城就要为这个人的死亡啊负责任来处理。虽然这个人可能不是在这个城里被杀的，但是这个城里的人仍然要负起责任来处理，他们要这么做。接着我们看5到9节，21章5到9节，申命记，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。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，要在那山谷中，在所打折 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，祷告说：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，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。耶和华，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人中间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我们看到这个程序，神就教导我们一个很基本的真理：当一个城有人犯了罪，这个城里面的居民要负起一些责任。我认为这样一来，这个城里的居民一定会要求要执法，就是要执行法律，不让这些犯罪再发生。神要有人负责，即使杀人的地点不在这个城里面，但是这个城还是要为这些事情负责。那么这个城里的长老要为这个城求神赦免赦罪，这样他们的罪才会被赦免。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也是在城外，被在城外，在耶路撒冷城外被杀害的。但是主耶稣的死，他能够拯救，借着耶稣的死能够拯救杀害了他的人，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。我认为负责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罗马兵丁，或者那个罗马百夫长，也能够被耶稣基督所拯救，神的救恩也会临到他，因为主耶稣他的死也能够拯救包括了谋杀他的人，只要他们真正悔改归向耶稣。接着我们看第十到十七节，就谈到有关于婚姻方面的律法，就是说到如果有一个人在战争当中俘虏了一个女子，想要和这女子结婚，他该怎么做呢？还有双重婚姻的关系当中，丈夫爱一个妻子却不爱另外一个妻子，那么这个时候律法要怎么样保障这个长子的权利呢？我们可以从旧约雅各他的身上看到这个例子。接着我们看21章18到21节，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，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：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以色列众人都听见害怕啊。这一段经文跟新约浪子回头的律法，看看新约的浪子回头的律法是怎么来处理。当主耶稣自己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，群众听到都很震惊，因为当这位浪子回家的时候，听众都会，当时的人就期待说他会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但是主耶稣却说到这个父亲张开双臂来迎接他。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一定很惊讶，因为他们期待这个浪子要遭到报应才能是伸张正义，因为他是这个浪子是他家人的耻辱，他是该死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慈爱的父亲用双臂抱住他的儿子，亲吻他，所以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23-24节，这样说，这个父亲这样说，这个慈爱的父亲说：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今天我们都要庆幸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之下了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圣经在约翰一书1章9节，我们很熟悉这个经文：神是信实的， 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。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到，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向我们今天的罪人大施怜悯，取代了他要向我们施行审判。当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主耶稣他就接纳我们在基督里面。神对我们啊人这些罪人实在是太好了，恩典太大的，我们应该啊常常对于神有一个感恩之心啊。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，报应我们。现在我们看到啊一个特例啊，接着我们在圣经看到有一个特例，就是有人要被吊死在树上。这个看《申命记》21章22-23节，人若犯该死的罪，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埋葬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，被吊死的犯人不能够整夜挂在树上，因为被吊死在树上的人是被咒诅的。以色列处死的方法，处死人的方法是用石头把人打死，但是在这里真正的意思是说，那个被处死的人要先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然后再把他这个人挂到树上，把他吊在树上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刑法，让人看到啊这种令人可怕的一种啊刑法，死的刑法。那么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对人一种警告，要人不要去犯罪。但是到了傍晚一定要把尸体从树上取下来埋葬，因为这个罪犯是被神咒诅的。可是我们看到啊，新约的加拉太书3章13节，保罗他特别用了这一条律法应用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。这是在加拉太书3章13节保罗所提到的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节经文跟我们的关系。加拉太书3章13节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就被交在罗马人的手中把他处死。因为当时啊是由罗马政府来掌权，只有罗马官方才能够执行死刑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么有时我们称为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被挂在木头上。保罗在这里说到基督是挂在木头上做什么呢？是背负了我们的罪，你我的罪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那么被挂在木头上是被神所咒诅的，并不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犯了罪，而是他是为我们，为你我成了咒诅。那么这样啊，神就借着他救恩要救赎我们，脱离了律法上的咒诅，脱离了罪的咒诅。耶稣基督救我们，代替了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，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成了我们的咒诅，所以我们要你我都要为主耶稣他钉十字架，我对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是有责任。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所以耶稣钉十字架，所以是为了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啊，这是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晓得我们看到申命记这里啊所做的教导，让我们都在神面前能够警醒祷告，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。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罪人，神怜悯我们，我们领受了 何等奇妙伟大的一个救恩临到凡是愿意相信的人。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就打开心门，能够认识圣经，明白在旧约所预言的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成就了奇妙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。常常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，知道爱我们的救主，他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，他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感谢神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分享的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